位西塞家人早上平安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西亚小家长与同工的集训哦，的集训集合训练呢啊、哦。好，那呢要在开始这个集训之前，为什么要组这个西亚群？西亚就是 care， 就是我们福音关怀对象哦，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。那呢，传福音得时不得时都应该传福音。那昨天我拿到了一个见证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他叫我说：“你给我一张结业证书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我要特别给你发一张西山福音小组的结业证书啊？他又不是在我们这个设定的周期里面来学习的，他是按着我们第二期发布的哦，这个福音小组实讲的信息哦，他在教会哦，这个嘉玲传道，他在教会呢哦，用这个来做福音小组。然后呢，他昨天跟我特别请求，你帮给我发一张这个结业证书。我说为什么要给你发一张结业证书？为什么呢？好，那来听听哦。这个嘉玲传道这个他们教会的陈伟宏弟兄他的生命见证。
亲爱的西三家人们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大春福音堂张嘉玲传道，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位住在主的爱里的生命勇士，怀念大春陈伟宏弟兄。伟宏弟兄在2023年6月4号参加大春34周年庆，他坐着轮椅跟我们60位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能够参加在师门一日游。那一天阳光很好，他坐着轮椅跟大家拍大合照，是人生当中一个难得灿烂的日子。上下游览车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的事情，但是看见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同工们主动的上去帮助他，能够克服爬楼梯上下的困难点。下了车，坐上轮椅，有特别亲切的造福的姐妹在旁边，能够协助做贴身的一个服务，来陪伴他今天的旅行。当天中午，我们在石门水库的活鱼餐厅有一个很棒的活鱼的午餐。那一天，我看见他的气色非常的好。而且跟同工们在桌上有美好的用餐，也享受他人生中一个丰盛的一个很棒的活鱼的餐点。下午是我们整个34周年的庆祝典礼，中间我们安排了为伟宏弟兄跟另外一位何姐妹的点水礼。那他在神的面前来到大春只有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到大尊的第一件事情就跟我说：“传你传道可以帮我安排洗礼吗？我要来受洗的。”可是按照浸信会，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说你要来洗，我们就给你浸一下。那所以我们就说，那我们有些课程可以规划安排。那他很认真的去参加了我们的整个三个月的一个洗礼的课程，那个就是我们西山福音小组的我们的课程。那么他那天在6月10号接受了我们的点水礼，所以在众人面前当中，我们为他做了一个点水礼的见证，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他施洗点水礼。那么他那天很大声的很坚定的说，我坚定相信我要接受耶稣基督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所有的坚信都从那天的大声的回答当中看见，他是渴望住在主的爱里的一个弟兄。那么拿到他生命当中的唯一的一张的受洗的证书，也是一个最荣耀的日子，因为他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上帝神国的子民。而那天中午，我们一起为教会30周年庆生，也顺便为伟宏弟兄还有另外何姐妹，我们一起过生日快乐。那这是全教会大家庭在主面前一起欢庆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生儿，有新造的人在产生。这是三个多月一个西山福音小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。那么这个 这一次他能够受洗，是因为我们经过陈老师的介绍，我们可以安排西三福音小组恩典的第一期，也算是试办。但感谢神，上帝为我预备了西一、西二的同工，还有我们的小组长跟副小组长，能够接待我们社区的慕道朋友，还有礼拜四下午可以来参加课程的伙伴们。那么我们看见整课程当中，伟宏弟兄他从拿着助行器到坐轮椅这个历程当中，从搭公车、摔公车到搭计程车，他就一个心志来找耶稣基督，要住在耶稣的爱里面。透过半年的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他努力的从3月3号看参加第一期课程，第一周课程，到了6月15号完成了第四周的福音小组课程。那么他的精神让所有同工们都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在6月21号凌晨，当我还在西山的十几小家在灵修的时候，一通电话就来的，就告知我他在主你面前已经安息，在睡梦当中被主接去。对我来说实在是很难割舍这样子一个感情，但是感谢上帝，让我看见我们在大村的小组在这半年来的认真用心的接待，也感谢神透过西山的福音小组给我们有一个恩典的机会，能够及时得着一个属灵的一个婴儿，让他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，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人，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虽然就感情来说我们不舍，但是就上帝来说，这是神得荣耀的恩典，将颂赞荣耀归给上帝。
好，感谢主，你看到了这个见证呢，不晓得你有什么得着哦。昨天呢，嘉玲传道跟我要结业证书的时候，我就说为什么要结业证书啊？他就跟我讲成为有弟兄的见证，我都很感动。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他见证录下来？那呢，我今天呢，就来讲他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看到陈伟弟兄他在1月29号参加了大村教会的主日崇拜，主日崇拜。然后呢，他呢3月23号参加了福音小组，借着嘉玲传道呢，他给他用这个福音小组来做要受洗的准备，让他能够借着约翰福音来认识耶稣。因此他在6月4号受洗。让我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他在6月15号十周的福音小组结业，等全部上完的，你看他这个状态是怎么样，十周可能都是抱着病参加的，他可能就是都跟着大家一起学习，抱着病参加住。等到他十周都上完了，然后在6月21号，也就是三天前才把他接走，而且在睡眠中被接走，没有病痛，非常的安息。所以呢，这个嘉玲传道就说，你给我一张结业证书。我说什么结业证书啊？他就把故事给我听了，我感动，我赶快请我们的永生姊妹赶快制作一张结业证书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成为有弟兄6月时候完成了十周认识耶稣西山福音小组的学习，6月21号凌晨安息主怀，特颁结业证书，鼓励主内家人传福音。陈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，但是我们还在这里。这结业证书是给谁的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，得时不得时你都当传福音。当这样的一个弟兄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主接走，但是呢，主却能够留他说，你就把约翰福音全部读完了，认识了耶稣的七个我是，全部参加完了，主接他安然离去，是不是令人很感动啊？所以这个结业证书是要怎么样？是要挂在教会给大家看的。所以说教会为什么会死成？因为没有福音的果子也不结果子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吧，这是主给我们 在开展这个第三期的一个鼓励，一个鼓励，也是给我们一个激励，让这一群被罪得律捆绑、懒惰的人、不传福音的人，能够真的被感动、被感动，而愿意起来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传福音。”尤其是我们家里的人，你可知道，你家里的人可能不晓什么时候，就像这个陈伟宏弟兄一样，那他的结局会是如何呢？是不是啊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一开场我就讲这个见证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我们这个西雅群小家长与童工的集训的课程。好，我今天只是简单的复习。好，西雅群的小家长，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组好了西雅群。那西雅群呢？首先呢，教会做教会牧者、长子要身先士卒。如果你在教会做带领的，你是教会的长子、童工，甚至讲道工人，站在前面的，你要首先怎么样起来自己带领？如果你自己不带领，就像家庭团道一样，他进来说他没有参加我们第二期，只是我们录好这个放在 YouTube 上，他只是按着我们 YouTube 的课程带进教会，哦，然后鼓励大家，哎，终于也让这位弟兄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认识了耶稣，所以呢，最重要就是长子呢要身先士卒。那呢，集训内容呢要怎么样？策略与流程，这个策略流程我们之前都说过了，所以我这里不再流程是怎么流程，我不再多述。那策略我们是生命导向的，我们不是攻心，也不是攻脑，我们就是让他来就读圣经，然后呢能够认识耶稣，哦，是得生命的。心态与职责，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，西雅群的小家长，你是西雅群小，你的心态与职责是这样子。这个主耶稣已经选召你这个职分，你的态度要是正确的，要对准神，你要怎么样？为人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这些你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，不是勉强的，而是甘心乐意的。而主耶稣已赐给你属灵的权柄，你要知道你是祭司的身份，神给你这个权柄，做牧养、关怀与带导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跟门徒说，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而且做比更大的事。所以要相信主耶稣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了哦。所以呢，你有这个权柄，有带导的权柄，有治理的能力哦，这个很重要。而小家长最重要，你要怎么样？要激励同工，你要去鼓励你的西二、西三，说我常常你们三个要祷告，为了这个西三福音小组祷告。因为怎么样，要持续有续航力。因为人呐、啊，常常缺少续航力。刚开始，哎呀，好火热，好热火，没2天就没了，没有续航力。所以要持续的灵修，持续接受主爱的浇灌，常常听见证。今天又听到这个陈弟兄的见证，哎，又被激励了。哎，我得要去传福音了、啊。耶，我可能在这个当中，我又救了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好，预备信息哦，西亚的小家长呢，8周认识耶稣的信息，我们在里面有八这个整个8周的信息，以及7周的7个我是，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。那当然呢、啊，现在是我传讲，以后如果你的教会你成熟到个程度，我这些信息都可以给你，你可以自己讲，你也不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啦、啊。哦，感谢主。再来呢，有效的与同工沟通，交通是很重要的，要常常在邻里交通，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哦。有效的沟通，然后呢，如何 为西亚祷告，就是如果西亚来的时候，福音朋友来的时候，不要用太多宗教的言语哦，因为太多宗教言语他也听不懂，要感动力，要带出感动，哦，然后信仰对话、引导、决志祷告或是受洗哦，尤其是在有实体教会聚会的哦，类似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西亚小家长，你当要做的，要知道你要身先士卒，什么时候都冲在第一线，然后最重要就是要以让这些西亚这个能够怎么样得生命。那你的同工西二西三，可能你群带有四四四五都有，那你要持续的带着主给你的这个牧养的权柄，带着爱，带着爱哦，大家都是服侍的，不要说做个小家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哦，带着主给你的爱去带导，去做个帮助者，来打一下帮助者。好，这是西亚群的小家长，接着是西亚群的同工，西亚群的同工哦，哦，西亚群的同工，那西亚群的同工呢，到底要怎么办呢？西亚群的同工，最基础就有西二西三嘛，有西二西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呢，有西二西三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我来调整一下画面吧，这样的比较清楚。那呢，西亚群的同工西二西三呢，哦，要知道。你要开始选召西二西三来做你佩戴的同工，因为你一个人会很困难哦。一样的，西亚群的同工要了解我们的策略与流程哦，整个策略流程，等一下我再简单的讲一下。那呢，你同工的态度要很重要，你的基本原则就是顺服，就是同频共振，不要跟西二的小家长对着坐。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对着做的，因为呢，肉体与圣灵相争嘛，他不愿意。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服下来，顺服就蒙福，哦。然后呢，要了解知道邀请西亚的秘诀，要学习带领敬拜，因为可能在这个周间，周一到周五可能可以学唱诗歌啦，看你群的大小哦，这个可能，西亚的小家长可以自己去。自己去看啊，跟这个组长交通一下，看怎么样来进行。哦，预备小礼物，用心很重要。这个小礼物也不是说要很有，就是说，因为你是你家里的人嘛，哈。哦，这个，看你自己哦，让他感动的小礼物。然后呢，学习如何做见证。我们已经讲了，每一个人都要做，学会做见证。然后会后的关怀与跟进，最重要就是陪读圣经嘛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陪读圣经，为他祷告，可能这个陪读圣经一天只要5分钟，你也不需要做很深的教导，就让他按着6月26号，我们就有这个进度就会发出来。然后陪读，然后信仰对话与引导哦，引导他决志祷告或是受洗。好。那呢，如果教会实体要进行的福音餐，最好在家里举行比较好哦。那如果没有办法，也就在教会举行。那呢，有诗歌、有见证、轻松的交谈、美食、用心接待等等，这些都是等于加分的，但不是主轴。主轴是要把天带到地哦。好，那呢，这个是整个再来谈一下西亚小家长的这一个。你的态度、职责要认知神给你的属灵权柄。既然神选召你在这个位置上，神必高抹你，而且我相信你的服事也有从神来给你的验证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呢，西山福音小组的实行指南呢、哦？这个再来复习一下好了，就是。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西亚，就是 CRE，就福音关怀对象的缩写。那要求在小家要列出7个西亚名单，至少7个西亚名单铺上去，一定要这样子做。你祷告，不管你有没有办法邀约，哦，你现在呢，周末还有2天，赶快去做。 哦，邀约两个人进西亚群，从中心到圆周，家人优先，人人接西医，一人带两人，打一下，人人接西，一人带两人。好，那西亚群相信都建立好了，以小家为单位来成立，有西一、西二、西三的服侍同工。那呢，这个同工之间常有交通、沙盘演练，有合一的心智，同频共振。好，然后为西亚的得救、生命成长付出祷告的代价，为自己祷告，克服恐惧的障碍，对灵魂、对主不冷不热光景，愿灵活眺望，然后预备做见证。好，那邀约西亚报名学习微信邀请、电话邀请、见面邀请，然后关系建立，喝茶、吃饭、送点小礼物，表示关心。通读约翰福音，好，就像我也这样子做啊。这个礼拜天呢，我要跟我女儿、跟我女婿吃饭了，在吃饭当中又要开始牧养、关怀、邀约哦，感谢主。好，那这些都是当做的。那整体性架构呢？这个今天晚上7点预备周第二周全家得救。全部都上来听好，然后呢8周的西山福音小组，然后2周的欢庆收割哦，欢庆收割，这腾弟兄就是参加后面的10周，感谢赞美主哦。那我们是生命导向的，很重要，陪读圣经哦，这个是我们很注重的，不是就注意外面的事工啊，大家聚在一起就好玩啊，交朋友吃东西啊，会稀释了福音大能的传递哦，这整个是我们整体性的架构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陪读进度表，从6月26号到这个9月1号哦，这个整个陪读进度表到时候天天都会发出来哦，那你可以发到西亚的小家哦，感谢主。那整个西山福音小组的预备就是要有这个一段时间的预备，因为呢这些福音朋友你把他带到主日他可能听不懂哦，他可能听不懂，所以呢就是要借着这种小组的步道来这一个来帮助他能够认识福音。那宣传启动宣传标语来，没有付不起的代价，只有看不见的价值，来打一下，没有付不起的代价，只有看不见的价值。就像这个陈弟兄，他现在在主的怀里，因为嘉玲传道的这个牧养关怀，还有这个他们教会形成一个小组，一个氛围，大家那里共同学习，让他在被主接走之前更认识耶稣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灵魂的价值？如果你愿意看到这个灵魂的价值，你就愿意付代价。好，第二个标语，人人皆西医，一人带两人，再打一下，人人皆西医，一人带两人。再来，德瑞莎修女的格言，爱，爱是什么？在别人的需要上找到自己的责任。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找到自己的责任。这牧主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说，如果你真的爱人，那你怎么可以不把福音传给他呢？就好像有一个人得了癌症要死了，那你知道你有一个药方，这个药方他吃下去能够让他的癌症得到康复，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药方给他呢？那你说你怎么说你是爱他呢？今天你知道福音，如果人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接受福音来进入他生命当中，他的结局就是沉沦的。所以牧主说你怎么样会下地狱，人出生就往地狱走的，就是不用做什么，人就在罪的律里面，因为亚当始祖的犯罪，人的罪已经定了，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是谁在定人的罪？是人在定人的罪，主来不是定我们的罪，他是来拯救我们的，因为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所以牧主就说你不用做什么，你 你这个就会往地狱走的。那还开始带进了福音的拯救，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福音可以拯救他的灵魂，他是最大的需要。所以这也是牧主为什么天天在街头布道传福音，他看到这个极大的需要，纵使被拒绝，他说算得了什么？所以就是那你对你家人的爱。你对你的家人的爱到底是如何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为什么不把福音给他？或许你很多的难处，你觉得这太困难了。祷告跟神要人，神必垂听。最重要是你的生命要改变，要有主耶稣那数据的见证的生命，让你的家人说：“哎，真的。”尼托生弟兄为什么变成尼托生弟兄啊？他是个天才，照理说以他家的财富情况，他应该可以跟宋尚杰一样的，可以到国外去读书，拿个博士学位，非常厉害的。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跋扈专制的人，就是在家中他说了算的。他得着了福音之后，他母亲悔改了，尼托生弟兄母亲悔改了。他悔改之后呢，回来跟尼托生道歉，就是过去对他太严厉了，过去呢对他的这个管教太严厉了，给尼托生道歉。尼托生说：“不得了的，这真是有神呐！”我妈妈怎么能够跟我道歉呢？我妈妈的生命怎么变成这样呢？那一定有神，所以才激起尼托生的好奇。哎，看看他妈妈到哪里去，啊，就跟着妈妈去聚会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妈妈生命的改变才有今天的尼托生。如果他妈妈的生命不改变，也没有今天的尼托生。尼托生是什么？可能是一个呢，非常能干也各方面，但是他却不是神的工具。但是因为他妈妈生命的改变，得着了这个福音的种子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尼托生弟兄啊，他家的家境是不错的，所以他都吃好穿好。也很不喜欢接受管教的。刚开始去圣经学院呐、啊，他刚开始去圣经学院是怎么样？是被人家退学的，人家不要他的。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太难教了，把他退学。”你知道，把他退学退回去了，因为呢，那个娇生惯养的个性还在那里。所以呢，神也安排了属灵的这个指导老师来帮助他，来修剪他的生命，终于。他能够成为这个神所使用的工具，到最后他放弃他所有的求学，他放弃，他就开始就投入了所有的福音工作，而他的英文能力也很强，他自己自学，自己去海外学习3000多本的所有属灵信息编整，他在20几岁的时候就能够写《属灵人》这种书，那都是他学习，再加上他的病痛。他的生病的经历，让他那时候他20几岁得了肺病，快死了。大家呢，他在2楼的阁楼里面，大家在楼下1楼为他祷告。当时呢，他听到神对他说话，因信而立。所以他在那快死的光景当中呢，听到神对他说话，因信而立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他就站起来了，但是呢，2楼到1楼的阁楼有一个很长的楼梯。以他当时呢，已经瘦得皮包骨、快死的人，他看到那个楼梯是好长好长，他根本走不下去。但是神对他说第二句话：“因信而行，因信而行。”所以呢，他就从楼上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。走下去，走到，他们1楼在那里为他祷告。走进去的时候，大家以为说看到尼托生的鬼魂，以为什么尼托生的鬼魂出来了，因为大家的祷告 神显了神迹，他完全得到了医治，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。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孩子可能因为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的孩子以后可能被神磨造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器皿。你怎么不知道呢？你怎么就像尼托生的例子一样啊？那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器皿呢？因为就在自己身上，自己不悔改嘛，也没有家里没有见证嘛，什么都没有嘛，所以到最后就这样，到最后就是什么样，也没有属灵下一代了啦。那对小孩子就怎么样，就补习吧，补这个补那个，补这个补这个补，我跟你讲，补来补去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补到最后也是没有，你还是用世界奶水在喂他。所以我说，只要是家长啊，不要是奶奶孩子跟你住的，没有任何理由就陪小孩子读经，按着这个进度三个月好好的陪你的家人读经，不管他读懂读不懂，就是读就是读，这是你该有的基本的原则，也展现你真的爱你的家人。感谢赞美主哦。哦，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要去实行。所以今天呢我不想讲太多了，因为我讲的理论已经讲了非常多，现在要做的就是你们去实行。而且今天七点要谈的是尼托生信息全家得救，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听过了再来听，听过了再来听。好，那呢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呢西亚群的小安达与同工的集训就到这里。